唱诗歌的时候看见林允姐妹就是拿出1997年的时候所用过的这个诗歌的复印，应该是使她想起来在她蒙召被带领信主的一路走来。所以在等一下唱到这个你是我唯一所爱的时候看见很多的真情流露，我想就是在我们唱诗歌的时候，虽然领诗的人没有唱出声音来，但是他所带来里面就是说对主的爱表露的情感，也是更使我们唱的时候更能够回味到这首诗歌的意义。在两个星期前简牧师跟我说今天能不能代替他讲道，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决定一定去受 Spokane，所以那个时候也不是很确定，他说也可能术后恢复得良好了，就是从那个 Pullman 回来就还可以讲到。那但是开始就考虑如果是要准备跟大家分享是应该分享什么，想到在术后第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想到说在这一次生病和手术的过程里面神给我看见，就是说在我觉得神所行的这个神迹要给我沟通的这一段信息，就是在约翰福音15章的2节，关于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我想说那我就更详细一点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段信息给我看见的这些亮光。结果就是想到这个分享的时候在一准备就发现就是自己灵修的得着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很不一样的，因为自己的灵修的得着可能在这段经文里面我只需要就是说得着某一句话给我生命当时所需要得着的，但是呢跟大家分享这段信息呢就需要说这一段经文它普世性的真理在哪里然后呢个人凭着圣灵在你心里的感动得到说神要向你说什么，不能说因为神如此向我说这段话所以呢就是说我就是说把这个就是说这个是大家所应该得到的，就像如果我是医生那就是说我吃的这个药好所以你们也该吃的药可能是完全不对症，只是说应该是说这个药是对什么管用，那就是说那个时候才对。好，那想到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这一个约翰福音我以前刚开始信主不久的时候呢对约翰福音有个感觉，就是说约翰讲话很多重复，同样一句话讲3遍4遍，就是可能是因为他年纪大了。但是呢就是随着后来就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读这个圣经的整个架构，就发现其实四卷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的架构是最严谨的。等一下我会跟大家综述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的架构，而他在这个反复说很多次呢其实是很符合当时夫子跟门徒之间教导的方式，因为他们都是口头的教导，不是这个准备好有 PowerPoint 有什么的这样来讲，而是说他就是说反复夫子跟学生在讲话，重要的事情要讲多少次啊3次嘛，所以就是说老约翰在他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他把主耶稣当时讲话的方式就直接写出来，让大家可以从中理解到这些是重要的事情。实际上在所有的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也是可能是最浓缩的，就是因为他很多其他的故事没有记载下来，只是重点的记载了一些。那我们这样看一下约翰福音的这个架构，就是说约翰福音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就是说它有一个前言，就是约翰福音1章1到18节是一个前言，对于这个福音书做了一个简介，为什么他要写这个福音书，然后呢他在约翰福音的20章30到31节 总结了这个约翰福音书的目的。所以你看他前言讲到是说，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我们见过他的荣光。然后就是说那个凡接纳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就神就赐给他权柄做他的儿女。到了最后这个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他就说耶稣在世上所行的事情，就是把世界上所有的纸张用来写都写不完，但是记下这几件事，是让你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可以因他因信他得到生命。你看前呼后应，对不对？然后呢，约翰福音的1章19到51节是通过见证人而引入正题。他首先讲了施洗的约翰，施洗的约翰的门徒，然后呢耶稣从招施洗跟随施洗约翰的门徒开始来他的见证人。然后最后一章21章呢，又以坚固他的门徒，特别讲到这个被主所爱的门徒和彼得的之间的一些对话，来坚固他们门徒见证人来结束。你看是不是很前呼后应？这个我们经常写作文还写不出这个水平呢，经常写开始的时候写某些东西，到最后忘了，就是把那个重点完全挪到别的地方。但是这个90多岁的约翰没有这样，他把一开始开宗明义要说什么，最后总结他说了什么。他中间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用第二到二十章就讲到耶稣用行动来印证他的宣称。我们记得就是说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都很知道，就是耶稣有7个宣称我是，那每一个宣称里面他都有一件神迹和行动来印证他说的我是。我们大家可以很容易就举得出的例子，5饼2鱼喂饱了5000多人，那这都是光受难人来说。他之后他说我是什么？生命的粮。拉撒路复活之后他说我是什么？我是复活，我是生命。那这中文的译本译成是说生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实际上原文应该是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所以呢就是说，那讲到在这个叫做像什么那个他们祝棚节最大的那一天，点火炬的时候，点火把的时候，他说我是世界的光。就是每一次他都是在当时的场景或者是他所做的神迹之后说出我是，然后说完我是世界的光以后，他又用了一个神迹治好了生来瞎眼的瞎子。所以用他的行动印证他的宣称。那他又如果把这个分成两大段的话，就是前面2到11章就是前面3年半的侍奉过程，节选只选了几件大事来说明他几个宣称。然后呢12章到20章呢就是重点了。你看前面10章的过程讲了3年半，最后后来9章讲了多少？1个星期里面发生的事情。从12章荣耀进城到20章他的复活，全部的事情都是在1个星期里面发生的。所以约翰把很多的重点放在最后这1个星期里面。而在这个我们叫做受难周到复活的这一周里面发生的事情里面，他这几章他是这样分布的。第12章荣耀进入耶路撒冷和那个他进入耶路撒冷之后的一些教导。然后呢第13到17章我们就称之为上房宝训，就是记载了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和晚餐以后对于他的核心门徒所做的一些教训，用了6章来描述这些教训和他为门徒所做的祷告。然后呢用了后面的2章说他的被捕受害受死埋葬，最后约翰福音20章讲到他复活。好，那我们就是上房宝训呢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少有的几段很长的这个教训。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有一个叫做登山宝训，登山宝训里面是讲到就是讲到天国的这个新的 ethic， 就是说在 我们在天国里面我们的行为思想道德的准则是什么。还有一个叫橄榄山宝训，就是说耶稣在离开就快要上十字架之前，关于对耶路撒冷和对犹太民族和对末日的整一个的教导。但是呢，在这个约翰福音的这六章里面呢，他是很重点的把这个教导的对象放在他的门徒身上。他第十三章是他为门徒洗脚，告诉他们要彼此相爱。那第十四和第十六章呢，就预备门徒要面对将来的困难和挑战。他在这里呢，就是有几个重点，就是关于天家的应许，关于祷告会蒙垂听的应许，关于圣灵保惠师要到来的应许。然后第十七章就是有他自己为门徒所做的祷告。他这里在为门徒做的祷告里面有特别有一句话是说，我不为世人祷告，而我是为他们祷告。并不是说他不爱世上其他的人，而是说他对他的门徒有一份特别的爱。在几天之前是那个是 D-Day， 我们知道大家可能因为我们不是在这里出生的美国人或者什么，就对 D-Day 的印象可能没有那么深。但是说在几天之前，6月6号是 D-Day 的这个75周年。那每到这个 D-Day 的周年日呢，总是会有一些采访当年的老兵。那就是当年的老兵，他们很多都是说18到22岁之间，不过那个年代的人结婚比较早，所以有一些当年的那个兵那个时候去上战场的时候，他们已经是结婚或者是有未婚妻了。那你说他们离家的时候，他花道别的时间里面，他会最希望跟谁有更多的时间呢？这些要上战场的兵，当然就是说他的新婚的妻子或者的未婚妻。然后他的这个每一个兵那都是带着一封离别信，就是说如果在战场上牺牲了以后，这封信会被寄来的家人。那如果他有已经结婚或者未婚妻的话，那这一封信呢就写得特别的情深意重。教会是主耶稣的什么？心腹。所以当这个主耶稣把这个教会要托付给他的父神的时候呢，他特别的是有这个，就是说好像他要上战场的时候，这个将军要上战场的时候，把他的未婚妻托付给在国王，说你要好好的为我照顾他，等着我凯旋回来，这样的一个情感。所以就是说在十七章他为门徒所做的祷告。然后我把就是今天要讲的是在十五章，十五章呢就是说是结果子的枝子。关于那就是说我在这里有一个括号说是否在上房发生，就是在这个 upper room 他们在一起吃最后的晚餐，为门徒洗脚。就是有一些的解经家根据下面这两节经文，一个是在马可福音，一个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就是说他们好像是在吃完晚餐之后他们就出去了。那在第十四章三十一节的时候，当主耶稣讲到说他们说就是这个你们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那我就说起来我们走吧，好像就是说他们就出去了。就是有些人就会有些解经家会这样认为说，也许这个十五章呢实际上是发生在这个十七章之后，他们祷告以后他们起来出去，然后呢就路过一个葡萄园，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在葡萄园就说你看看这些葡萄藤。那当然就是这个是一个猜测，我们是说这个猜测可以说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说主耶稣常常用可见的事情来教导属灵的真理。以色列盛产葡萄，到处都有葡萄园，所以他们可能当时路过一个葡萄园。那主耶稣也是，但是呢他也有可能当时没有路过一个葡萄园，也有可能他们就在上房里面。但是呢因为以色列既然盛产葡萄，很多人对葡萄都有很多的熟悉， 而且呢，旧约里面呢，也常用葡萄树来比喻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所以呢，就是说，就算他们没有路过一个葡萄园，主耶稣就用葡萄树或者葡萄藤跟枝子的关系来比喻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话，也是可以非常自然，对不对？但是说，因为他这个比喻说出来，大家可能都能够明白，不一定是说一定要看着这些葡萄的时候，他大家才能够明白。那我们就今天呢，就是说，好像我们刚才是说，在这个广角镜慢慢叫正常镜，然后呢叫到一个 zoom in， 就是说把它聚焦到其中的一节一段经文里面来看主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教导。刚才所说的这是背景。那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自己是栽种葡萄树的人，主耶稣就是那真葡萄树，你让我们可以被接种到这棵真葡萄树上，让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到生命。我们本不配得到这个生命，因为我们是野葡萄，是得罪你的，但是你却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让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他的死带给我们赦免，最后让他的复活战胜了死亡，使我们可以借着信他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今天已经接在主耶稣的这个葡萄树上，接到他的生命里面，就求你帮助我们在生命上能够结出你所喜悦的果子。如果在座的朋友之中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接受到这个生命的，我也祈求你能够通过你自己在圣经里面的教导，让他们看见你这生命是何等的值得我们爱慕，而愿意接受你成为他们生命的来源。我们下面的这个信息分享，求你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窍，让孩子的口所讲出的也符合你的心意，让弟兄姐妹都得造就。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刚才说第一，我们这段经文所说的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就是首先就说出了这一个关系，这个葡萄树或者葡萄藤是栽培的人。那其实从英文的这个翻译来讲，是 I am the true vine。 vine 呢，就是在所有地方都是翻译成藤就是说藤跟树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树呢，它本身的决定就是它就直接就会长成它，比如说直立的。藤呢，它是说通常是可以攀附的，它如果没有东西给它做开始做攀附的话，那它可能就是爬着墙或者爬着地上长。那藤有个好处，就是说它不需要长很粗壮的木头，但是就可以结很多的果子，这性价比很高。就是这个树的话，这个木头跟果子的比例，就是木头不是就是木头的比例比较大。如果是藤所长出的果子呢，通常这个藤本身不需要那么多，但是说那果子可以结得更多。那它是多年生的，攀爬类的植物，所以就是说多数的翻译呢，就是原意来讲应该是叫葡萄藤，但是呢我们这个和本的圣经翻译的时候把它翻译成葡萄树，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 interchangeably 我们可以彼此互换。那种葡萄呢，可以说从挪亚的时代已经开始栽培养殖。那挪亚就是至少是圣经里面记录第一个用葡萄酿了酒并且还喝醉的，就是不知道他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东西，哎，真好喝，真好喝，不知道原来他有这个作用就喝醉了。那但是呢，就是说在这里呢，我们就是引进一个概念，就是野生跟培植的不一样。野生的葡萄呢，它就是爱怎么长就怎么长，怎么也能够使它的那个藤长得和这枝长得更茂盛，它就会怎么长。 但是呢就是它不一定长出好的果子，通常是比较酸的，通常是比较小的。而我们现在去那个去 Costco 买的葡萄，我们说一看那葡萄这个比的以前的那个那个小的杆子那么大，那吓人的。那就是说因为这个培植的人希望它长出这个样子，又甜又大，那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培植的葡萄，是由于主人希望长出的葡萄怎么样子，他就会怎么去培植，他总是希望长出更多更好的果子。而以色列国呢是神所培植的葡萄藤，那就是说这个是旧约里面，我刚才讲到说旧约里面经常用到以色列来跟葡萄树或葡萄藤做一个类比。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神是这样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歌唱，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这个是以赛亚说他亲爱的，亲爱的是神，神说他有一个葡萄园在山上，他刨挖院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院中盖了一座楼，又压出了压酒池，指望结出好葡萄。你看一个院主，就是说如果他培植葡萄，他有什么心意，就是希望结出好葡萄。他这个做出了这个酿酒池，就是说以后这个好葡萄出来的以后呢，他是要用来酿酒的。但是呢他说反而结了野葡萄，就是说这个以色列国虽然得到神的恩典，从埃及被奴隶的地方救了出来，然后进入了这个迦南美地，把他安放在那里，然后让他世境的敌人都臣服于他，就是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候他们兴旺到这个程度，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全心全意的跟随神的道，结果最后呢他们结出的果子是神所不喜悦的，最后呢他们被从那个地方被挖出去了。那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真葡萄树是神自己的这个根那里发出来的，又是神自己栽培的，所以呢他是说能够长出好葡萄的葡萄树。以色列国的失败带来的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成功，主耶稣是神培植的葡萄藤，那我们呢就是从他那里长出来的枝干，或者是说应该说我们是移植到他这个葡萄藤上的枝干。在保罗里面也说过，你们是野橄榄被移植到这个栽培的橄榄上。那我们本来不是说生出来就是基督徒的，我们是后来因为相信而成为基督徒，那所以就好像是被移植在这个主耶稣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枝干里面。那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结果子。那什么是神所期待的果子呢？那我们会再等一下下面再讨论。那我们先想到是说主耶稣是神培植的葡萄藤，那我们像枝干从移植到他那里，在他那身上生长，目的为我们结果子。我们结出的果子来，人们就认出来你们是什么树，因为人们说哦，这果子好，所以你们所信的基督是真的，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真的给你们带来生命的不一样。果子是最好的鉴别标准，到底是什么树，对不对？我们说到底是梨树，到底是这个苹果树，还是这个葡萄树，那最后结出来的果子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是麦子是稗子，到最后结出来的果子告诉我们这是什么。但是有一个跟旧约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旧约以色列人被放在那个地方，得到了他们命令，但是他们行不出来，因为他们 靠着自己的能力去执行这个命令，而我们呢，得到的不仅仅是命令，更加是恩典。就是说，主耶稣不但告诉我们要做什么，而且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能力去这样做。所以这个是恩典，即使在我们说主耶稣教导我们当如何行的时候，都是恩典，因为我们同时也被教导而得到怎么样行的这个能力。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刚才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个主耶稣有一些事情反复的说了好几遍。那他我自己学习里面就发现，他所说的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在这里重点是说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什么。第二，什么影响我们能否多结果子。第三，是我们为什么要结果子。那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它是在十五章第八节，我们大家看一看十五章第八节说什么。你们多结果子，我们一起读一下啊，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那所以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结果子，我可以先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比较简短一点。那就是说，第一就是为了神得到荣耀。刚才所说过了，葡萄园的园主他为什么要种葡萄？为了得好的果子，更多的得到好的果子。所以呢，当这个枝子结出好的果子的时候，父神的心意得到满足。而多结果子呢，也证明了这些枝子确实是连在葡萄藤上。有些时候我们不是很，如果我们看这个枝子，哎，这个枝子是不是有病啊，或者是活，如果是嫁接的是不是活下来了，那如果它最后是结出果子的，我们知道这个枝子是健康的。如果不是的话，这个枝子不健康。那当我们是，当主耶稣说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可以自己确实知道你是我们的门徒。在我们行走天路的时候，常常会碰到这样的疑惑，我真的是属主的吗？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得到一个确据，一个很好的确据就是说我们看到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这是确据。我们知道这个神所做的事情都是让他自己得荣耀，并且让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好，这个果子。那我们就回到第一个问题，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跟主的关系就是一个生命的关系，因为一个枝子如果被从藤上割下来还活不活？不活。但是我们本来是从野生的藤上来的，我们这个枝子被割下来，然后呢就被嫁接到这个真葡萄树上，就是主耶稣这个葡萄藤上。我们看见下面这个角落上有一个小的图，那就是这个嫁接技术所应用的。现在几乎你要看所有的这个种果树的地方，他们都用嫁接技术来得到，就是比较抗病力强，那个生长得快，更多更好的果子，几乎都用嫁接的技术。嫁接技术就要把那个树干或者是说这个藤主要的地方隔一个口子，就把另外的那个枝子切了一个尖尖的地方把它插进去，然后呢就把它固定在上面。那固定了以后呢，它就必须要有的产生生命的连接才可以。因为我们在这个叫什么，在医生里面有时候看到是说，有些人因为某些疾病，所以呢就做了这个腿就要锯掉了，锯掉了以后他要装一个什么，装一个义肢或假肢。他装假肢呢，就是说可以帮助他可以走路，但是说假肢跟这个嫁接的枝子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假肢永远都不会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不管它把它固定得多牢，它永远是一个假肢。但是这个枝子呢，接到这个被嫁接的根茎上呢，它就是说会变成 这个生命的一部分。那我们跟主的关系呢，就是不能只是摆样子，我们说我连在基督上，但是说却里面没有生命的联系。那这个枝子跟这个根茎有了生命的联系之后，是它的所有的养分就会从这个根茎那里源源不住的流到新的枝子，对不对？那如果没有这个生命的联系的话，它就是开始的时候，因为你把那个 duct tape 把它固定在那里了，它还可以站得住，但是慢慢它里面的东西枯干了，这个枝子就死掉了。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像这个枝子嫁接到这里，成为这个一部分。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好像是说一个装饰一样，成为坐满教会的其中一个树木，而是说成为一个有机的联合，这个生命跟耶稣连在一起。那但是呢，我们又跟枝子又有点不一样，就是说枝子呢，当然啊，有一些我先讲这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这个枝子本身嫁接的时候呢，这个当它生命有连接了，它就会从它那里长出叶子来，这个叶子有叶绿素，所以以后结果子是用在这个枝子上面所有的这个叶子和叶绿素来作为结果子所用的这个光合作用。那能源来自这个叫做什么，它的养分来自这个根茎，但是呢还是使用枝子上的这些本来带来的这些才干。我们人也是信徒，我们当这个主连接于主的生命以后，一定要靠着主的喂养，我们才可以结属灵的果子。但是这个过程也可以使我们的一些才干被圣化而被主所使用。有些时候神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恩赐，我们过去从来不懂得做某一些事情，但是神为了让我们侍奉弟兄姐妹，侍奉教会，给你这样的恩赐。有些时候神是圣化你原来的才干，让你原来的才干可以被作为这个神圣的使用。那但是跟枝子不一样的是，这枝子完全只是做它本能上的事情，它没有任何主动决定去做。这个园丁把这个枝子嫁接到这个根茎上，那它长不长得出来，枝子自己没有一个主观的决定，但是呢信徒连接在主的生命这个过程是有一个主动参与的过程。我们很喜欢用的一段经文是在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四节，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接应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好，你说这一部分讲的都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什么，是吧？他把这个关于生命和金钱的事情赐给我们，又把那又极大的那个又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但是呢第五节他就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什么，大家读一下黄字那部分。那分外殷勤说的是被动还是主动的？主动。被动还是主动？主动。就是说，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就跟就是在这个枝子的比喻里面，我们要也是要理会到，我们是一种不一样，跟一般的树的枝子不一样的枝子，我们有一个主动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分外的殷勤，把这个养分从主耶稣那里吸进我们的身上。不是那个有一些的运动，就是说就 let go and let God， 然后就是最后就是说好，那你就 都坐着不动，然后让神来工作。那我们在这里是说，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行为来得到恩典，但是我们得到恩典，我们必须有回应。有过一个比喻，就是说有两个农夫，他们在等待这个天要下雨的时候，两个都在祷告。那其中一个呢，就是说求神啊，就求你赶快降雨，因为我们的这个如果没有降雨的话，我们春耕不能进行，我们没有办法长出这个土里面的土产，我们一家就饿肚子了。另外一个农夫就是说，他也是在祷告，他说神啊，求你降下这个春雨，让我们的土产可以长出来，并且他在祷告过程中他去耕地，把种子撒进去。你说哪一个是真正的信心？对，那个出去一边祷告一边耕种撒种子，那个是真正的信心。所以我们说 let God and let go and let God， 就是说放下自己的骄傲，让神来工作，但是并不是说放下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让神 carry you， 而是说我们知道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到我们可以结果子的恩典，但是我们要张开口来把这个恩典拿过来。所以在这里我们有一个主动的过程，那我们要有这个主动过程，分外殷勤想要结出什么果子呢？我们可以大概总结出四个，可能可以说四个种类的果子吧。就是第一个是我们嘴唇的果子，希伯来书13:15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向神的感恩敬拜，这些是我们既然蒙恩所做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们向神感恩。那感恩是我们来到这个，我们这个叫做什么，我们的这个崇拜的过程也是非常符合哈。我们一来的是首先是我们唱诗，把我们向神献上的这个颂赞感恩献上。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轻看这个音乐敬拜这部分，不要说那个是开场白，所以我们可以晚一点来，希望弟兄姐妹早一点点到，并且预备我们的心，当我们唱诗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嘴唇所结的果子。如果你到这个过了这个才来的话，嘴唇的果子就少了不少了。好，那当然当我们这个嘴唇的果子不仅仅是向神感恩说什么，而且是说我们如何跟人家沟通。因为那雅各书里面说到，如果我们用舌头来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这个舌头同一个舌头去诅咒另外那些被神形按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那么这是不对的。就是同一个口不应该说出两种截然不同祝福诅咒这样截然不同的话，就是像一个泉眼不能够同时流出甜的水和苦的水一样。这个是雅各书所说的。所以我们嘴唇的果子包括我们的敬拜和我们的语言的改变，但是所有这一些如果不是从心发出的又有什么用呢？像那个前云弟兄最喜欢的一句经文，至少我是觉得说，那个他讲了这一篇一个 series， 就是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就是说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所以呢我们的果子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品格上的果子。当保罗劝勉罗马的这个基督徒的时候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侍奉他是说跟敬拜是同一个原词，有些地方译成敬拜，有些地方译成侍奉。在 NIV 里面说 This is your reasonable act of worship，就是说我们当把自己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是我们敬拜的一个理所当然的方式。所以这个 理所当然的方式呢，就是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就是说，我们的心意在被变，我们的品格在被改变，所以让圣灵在我们身上结出品格的果子。这个上一次前一弟兄讲到，也讲到了，就是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是不是九个果子，而是这个果子里面具有这样一切的特质。那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分外殷勤的去结出这样的果子。像彼得后书刚才所读的这个一章三到五节讲的分外殷勤，他就有更加明确的说，你们分外殷勤做什么？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加上爱心，爱兄弟和爱众人。那这些都是内在品格的改变。当然，如果有内在品格的改变的话，他一定就会活出来，成为行为上的改变。当我们在人前所做的行为都有这样品格的流露的时候，我们的光也照在人前。最后什么？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就是说，神让我们结果子，好叫神得到荣耀，我们自己得到益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但是主耶稣还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就是到最后我们的身上所结出的果子完全都是符合神要给我们这些性情。在这个时候我说，你想不结福音的果子都难了，对不对？当人看见你的行为，就是你身上品格上的改变，别人就说你所信的神是真的，你所信的神是真能改变生命的。那最后一种果子就是福音的果子。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到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那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就是说我要到你们那里，使你们更多的人听到福音，并且得到福音带来的救恩。所以我们好，神所期望的果子在我们身上有我们敬拜嘴唇的果子，我们品格改变的果子，行为的果子，福音的果子。好，那我们刚才就说了，我们这有三大点。这第一个是讲到是说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什么，等一下会讲到什么影响我们是否结出果子。我们已经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结果子。那他第一，我们再回去看十五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五章第一节说什么。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们刚才是讲到，就是说主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被加接到他上面的枝子。所以这里讲到是说我们跟他有一个生命的关系。第二个部分呢，是说我父是栽培的人，我们不是野葡萄，我们是被培植的。我们被培植的栽培的人有他的目的和期望，刚才讲到了。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栽培的人会呵护和修剪。就说不是说栽培了进去然后就凭你怎么长就怎么长，长多少就长多少，而是说神按着他的心意来给我们修剪。首先第二节里面讲到说，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那这里呢，不结果子有几种可能，可能有两种。一个呢，就是说枝子与葡萄藤没有生命的连接，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就是它嫁接进去这个以后不长的，可能它这个葡萄藤跟这个嫁接的枝子 没有连起来，这个只是好像这个假腿的一只一样，永远都只是摆设，并没有真正生命的联系。那主耶稣也是在很多的地方讲到说，结果子是判断这个某一棵树是不是好树。比如说他这里讲说，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啊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就是说我们必须结果子才能证实我们有这个生命。他也有讲过山羊和绵羊的比喻，麦子和稗子的比喻，这个我就省略了。那在这里呢，他会特别的讲到一种，就是说凡属我的却不结果子的，就是说这个从这个字义上来讲，好像是说这些枝子已经跟他有生命的联合，但是却没有结出果子。那这些呢，我们就要看到底什么是说我已经是重生的基督徒，但是却没有结出果子。这是有的，就是说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一开始称他们是圣徒，然后后来后面一长串把他们就是骂了一通，说他们身上所存在，他们在教会里面所存在的各样的问题，就是说他们没有结出该结的果子。那如果一个枝子有生命没有结果子，那这个枝子生病了。所以保罗在给哥林多的教会写信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要自己试验，岂不知道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基督耶稣基督住在你们心里吗？如果我们既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主，又在结着果子，我们可能就可以很放心的说，我真的知道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对于这个信主只是记得在多少年前我做过某一个决志祷告，却是在多年里面身上没有看到圣灵带来的改变的时候，保罗这个提醒就很重要，说你们要省察是不是真正有信心。神是要做修剪的工作，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要剪去。有些时候在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不一定等于是讲说从生命册上把你的名字取掉，也许是在从我们在这个工作的里面把你去掉。就是说如果是说我们的工作是在结果子，你不结果子，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被剪掉。在这个整有些时候是说把你肉体交给撒旦，让他是你在肉体上受苦而从灵魂上得救。很多时候我们到底怎么理解这些，在那个启示录里面给七个教会的书信，每一封书信里面他最后都说，圣灵给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当听了。只有一封没有这样说，但是他说，所以你当悔改。最重要的目的，当他警告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回转。如果我们听了之后知道这个警告是真的，那我们心里面还有圣灵，我们就会回转，那这个警告就达到了这个作用。我们的这个天路其实是不容易走的，就好像走这个华山险境一样。这个其实这里是黄山鲤鱼脊，就是华山，因为现在呢，为什么它已经盖的那个新的路，就是没有那个险境，看起来没有那么险呢。但是黄山这个鲤鱼脊呢，是我自己去过，就是这个鲤鱼脊真的就是说，那个是只有一个人走那么宽，而且两边都是像刀削一样。那如果它两边没有这个铁锁拦住的话，绝对不敢走，爬可能都不敢爬过去。两边都是悬崖，一掉下去就没了。那其实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天路呢，有时候也像这个一样，因为一边是灰心和失望，灰心失望来自律法主义，另外一边是放纵，来自对恩典的廉价认识，认为恩典是廉价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做任何回应，神就是给了你的。那 在早期的基督徒，特别是犹太人中间的基督徒里面，因为他们本来来自一个律法主义的背景，所以呢，他们会掉到律法主义带来的灰心失望那边的危险更大。神的栏杆是他的应许，他说他赐给他们救恩的头盔，赐给他们信德的盾牌，可以挡住恶者一切的毒箭。所以主耶稣基督是怎么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就是说靠他的能力把我们护卫着。但是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律法主义，我们通常从一开始听的就是恩典，有些时候我们会把恩典廉价化了，认为就是说我不管怎么样，神这个救恩给了我，然后我可以生命完全不做改变。那神在这边的这个另外一个栏杆就是警告，就告诉你，这里塌过去呢，就会掉到万丈深渊。所以呢，甚至是告诉，像今天这个主耶稣所说的，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丢在火里烧了。主耶稣的警告是为了让门徒警醒，做多结果子的枝子。常常不是为了让我们去 judge 别人说，哎，这个人到有得救还是没有得救，这不是给我们的权柄。但是呢，听的人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了。如果圣灵如此向你说话，让你心里面感到扎心，那就是说神说，所以你当悔改。所以这些警告和这个应许在我们天路的过程中形成了防止我们往这边或者往那边掉到深渊里面的这个栏杆，使我们可以在那里开始的时候是战战兢兢，后来呢可能越走越放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实际上是牵着神的手来在走。但是一开始我们必须是要认识到这些护卫栏杆的作用。那所以不结果子的枝子可能有病，可能需要悔改，使我需要悔改被修剪。上次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为什么就是神在我身上所做的这个作为，让我看到虽然是结果子的枝子，依然要被修剪。那这里是这样说的，凡结果子的他就修剪干净，使枝子结果更多。最后是说为了让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一个枝子可能有一部分得病了，会损害其他部分的分枝，神把那个剪去了。也许这个枝子长得太多的分枝了，所以呢就它光长叶不长果。那我是没种过葡萄，但是我们以前种过梨，那个亚洲梨，种个亚洲梨呢，就是每年基本上都要把它的新枝剪去60-70%。就是说从一年开始的时候呢，又是光秃秃的重新开始长。为什么呢？就是说它有一个趋向，就是说那些很新的枝呢，它就是拼命的长枝，然后呢就长很多的叶，但是不结果。它只有是直接从比较大的枝那里长出来的枝才可以结果。对，那如果是说一个大枝上面它长的枝太多了，它这个枝承受不了，就把那个枝会折断了。所以呢这个培植的它必须就是说很有效的管理你这个需要有多少枝干来能够就是在这里有效的结果。所以那主耶稣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就是说神给我们修剪的过程一定是跟他的话语相关的，不会说我就是经历了一件事情，但是我完全不知道神为什么这么做，而他给我突然间给我一个梦，说这个梦里面讲的事情完全不符合圣经的，那我就不会认为这个是来自神的。 来自神的一定跟他已经显明的话语有符合。那就是最近就是小马就是生了一场大病大家也都知道。那我昨天呢把他送到坡能去的就是因为就是在那边找工作比较方便一些他妈妈也可以照顾他。那小马在我们教会受洗，其实呢就是说他在最近的十年里面在中国已经反复的听过福音，也曾经就是说觉知过，但是一直他的生命不愿意被神改变。那就是说在最后这一次生病的时候呢，就是他可能是有一点点脑膜炎，但是没有查出任何的病原体，然后他就抽搐，就是有那个我们叫做癫痫发作，就进了医院。进了医院以后就有两三天是神志不清。在神志开始恢复的时候呢，就是从我们外人来看他是很混乱，他会讲很混乱的胡话。后来有一部分呢是因为药物的作用，但是后来他自己在讲，他就是说反复的感觉到他要死，我意味到他说他要死，就是他要身体要进入那个癫痫状态，就是要抽了。在有一次就是说抽的呼吸也停止了，所以就叫了这个急救队过来。那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就是知道唯一的事情就是说要呼求主耶稣救他。那最后呢就是说他当他那个真正意味到主耶稣救了他以后，他就兴奋的半夜就跑出去要在那里跳舞。那他从来都不做这个事情的，就是说当然就是外人看起来他是 crazy 了，他也知道就是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个药物引起他就有过度的兴奋。但是当他这个 crazy 就是狂躁的状态过去了以后，他记得的还是就是主耶稣救了他，并且就是把他过去的有一些应该除去的记忆挪掉了。他过去就是很沉迷打这个计算机游戏电玩网游。那最后你知道吗，他这个记忆恢复的过程中就是他的电脑的密码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想起了很多事情慢慢，但是他怎么都想不起来那个电脑的密码，所以他就现在是很就是说很确定知道就是这个过程里面就是神真的是给他施行拯救。那所以我们送他回去也比较放心一些，神做的修剪工作那在上一次神给我身上做的修剪工作所给我显示的就是这一段经文，就是说让我们可以多结果子，所以我们需要被修剪。那什么影响我们能否结出果子，第一部分我们说神的修剪工作，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的主动回应。因为我们跟植物不一样，植物它没有办法就是说有一个主动意识的回应，但是我们有一个主动意识的回应。我们的主动回应就是我们要藏在主里面。如果枝子能够选择的话，它会选择怎么样藏在葡萄藤里面呢？我想它就会拼命说给我多一点养分，给我多一点养分，就是这个根里面所来的水分，这个磷，这个氮这个钾，所有的送给我，那我可以结，我就可以结果子。那我们呢，我们要选择什么才可以藏在主的里面。那这个藏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就是说经常，就是说不一定是所有时间只是经常，但是实际上 abide 就是说所有时间你们永远在我的里面，一刻都不离开。那我们选择做什么可以藏在主的里面呢？有两件事情嘛。那主耶稣这里说，我的话也藏在你的里面。如果主的话可以毫无间隔的 毫无阻碍地进入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就得到生命。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第二点呢，就是说第一点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要听，不仅仅是要学主的话，而且是要遵行主的话。这个是在我们刚同一章的书，但是说我们刚才没有读这节经文，十五章十节，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就说我们要常在主的里面，不仅仅是说我们读经，而且是说这个圣经的话语真正的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导，是我们生命的准则。你遵守我的命令，所以那下一个呢，就是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十五章七节。我们为什么要祈求？祈求说明什么？祈求说明我们知道我们能力不够，所以我们要依靠主，所以才需要祈求。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都很行的话，我们恐怕就会觉得说我自己靠自己能力可以做得到。但是我们因为知道自己不行，所以我们知道自己没有能力顺服主，所以我们必须祈求主来给我们这个能力。而且呢，主在这里说第七节是怎么说的？祈求，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就是说我们相信主必定垂听，因为主有这个应许，这个应许很大，凡你们祈求的就必定垂听。这是一个 blank check， 那 blank check 不是空头支票，是空白支票。就是说如果你写了一张支票，写了抬头给你的，有下面呢签了字，但是呢上面没有把金额写上去，这是空白支票，不是空头支票。空头支票是说我的银行里面没有这个钱的，那是空头支票，那个是假的。空白支票是真的，而且是说 blank check， 就是说你要多少给你多少。有没有人写过 blank check？ 有没有写？写过？没有写过。你们每个人都写，因为呢你在跟 sign 这个 utility company 的时候说，如果你有 sign up 这个 automatic payment， 就是说每个月我多少用了多少电费自己付的话，这个就是你写的 blank check， 对不对？你告诉他每个月我用了多少电费你可以给我扣，用了多少煤气费你给我扣，这是你写的 blank check， 就是说你预先没有说我只能给你多少。但是为什么你有这个信心给他这个 blank check， 给他这个空白支票？因为你相信他所扣的仅仅就是你用的这个煤气或者你的电。主耶稣给我们这个 blank check 说，你们所祈求的我就给你成就，因为他是这个跟在上面说，我的话藏在你们的里面，你们又遵行我的话。所以那枝子所祈求的是什么？只是他要结果子所用的养分，它就可以丰丰富富给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所祈求的主给我们，主相信我们，主相信我们所祈求的，如果我们藏在主里面，如果我们神的话藏在我们的里面，主知道我们所祈求的一定是我们结果子所需用的，他给我们成全。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藏在主的里面，就是刘英姐妹很喜欢的这首诗歌，一个就是顺服，一个就是信靠。顺服就是说主的话我们不单只读，而且听而遵行。另外一个是信靠，我们求按着神的心意去求，向他求我们能够多结果子的这个养分。所以最后总结一下我们这段经文所说的，我们与主的关系是一个生命连接的关系。愿父神修剪我们，我们也能够主动的通过学习和顺服 他的话，信靠他的应许，成为多结果子的枝子。最后我们多结果子，愿父神因此得荣耀，我们也可以有了我们是主门徒的凭据。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主，谢谢你把我们接到你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永恒的生命、神圣的生命、荣耀的生命里面有份。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顺服你，让我们可以信靠你，让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自己结果子的地方，让我们可以用这生命来荣耀你，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所盼望的永生是真实的，也是真是值得我们盼望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